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在这里和你见面啦。
还有我刘佳音也在这里和您见面啦。无限飞行号呢，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呢能够毫无限制毫无隔膜的在一起30分钟的时间。
是的，我们的身体的情况呢往往就造成很多的隔膜，很多限制。
真的，
因为你患病的话什么也做不了啊。
是，有的时候甚至出不了门。
对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起码在心灵方面呢要突破。
对，
不断的冲破这些限制。
是，我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就希望能够呢突破这一些的障碍，这一些的限制，这一些的隔膜，那让我们呢能够手牵着手一起呢走向健康，对不对？
是的，在冲破这隔膜之前呢先来按摩。
这样都被你找到
是啊，今天讲按摩嘛，对不对？
对，每个星期四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学习呢健康知识的时候呢，除了有许医师的专题讲座以外呢，我们也会动一动手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学习按摩出健康的第三步了。我不知道前两个星期四您有没有收听节目，按照我们所教导的这一个方法呢来按摩我们的头部啊耳朵呀。那今天呢我们就已经到了胸部了。
慢慢的讲啊，因为呢这个牵涉到一些动作啊。
是、
希望将来我们有图片或者视频让听众可以看见啊。
今天呢我们想讲的就是采取这个虚掌轻扣轻拍的方法。什么叫虚掌呢？就是说这个手掌啊你要把它稍微的拱起来，手心呢、是凹进去的。
对，
这样呢当你去拍打你身体的时候呢就不是啪啪这样的声音，而是呢
这个声音。
对了、这样的声音呢就让我们拍起来的时候呢既有按摩的作用，但是呢又不是呢疼痛的感觉。
是的，就是说呢先把五个指头呢一起拢起来，
并拢
啊，并拢。
嗯，
掌心呢是中空的，好像刚才那个声音中空的。
是，就是缩起来啊，这个掌心呢是缩起来凹进去的。
那你就对准你的胸部的正中间的胸骨，用适当的力度啊，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啊，适当的力度拍打啊，每一次呢3到5下，每一次3到5下，然后呢隔开10秒钟左右再来一遍。
是，所以你看到我们是拍打呢正中间的胸骨、也就是呢在这一个中间的地方，对不对？
中间
是、那么在中间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前胸这个地方，如果你要说我拿这个手掌的力度啪啪啪这样去拍的话，那大概出来的不是单是咳嗽而且可能吐血了
太严重了，不行不行、啊、
所以我们记住一定呢要把手掌呢处于一个中空的状态啊，我们是轻轻的扣轻轻的拍，是、适当的力度，你觉得舒服的力度，每次3到5下，也就是这样的动作啊，这样的声音。
那如果听众你自己不能拍打的话，可以请你的家人帮忙也行的。
是、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在呼吸畅顺，而且呢是整个人的这一个身体的健康呢都能够起到一个带氧的运动啊，这个是一种的扩胸和深呼吸的前奏，可以帮助我们呢按摩这一个地方。
是的，那每天呢3到5分钟也可以用你的手掌的上下摩擦你的脖子部分到心窝的部分，这是第二种的按摩方法啊。
是。
另外呢还要多做一些扩胸的运动还有深呼吸。
对，这样的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健康。好了，那么简单的方法我们介绍过了，您是不是能够掌握呢？如果没掌握的话没关系，您可以在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上面呢去看到这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许医师进入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飞行号医馆呢，在今天我们请许医师和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健康的问题。许医师，在妇科疾病当中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询问了有关月经的情况啦，痛经的情况啦，啊，还有呢停经闭经，有关更年期的情况。这一期呢，我们来谈一谈妇科的真正的疾病好不好？
嗯，
那比如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谈到说，自己呢女儿29岁、嗯，最近刚刚查出来子宫腺肌病，子宫腺肌、嗯，那么他就询问到底是中医治疗呢，还是怎么样的去帮助他调理？这一位听众朋友谈到了子宫腺肌的问题。
嗯，
那么另外一位手机尾数1880的听众朋友就说到自己呢，现在是子宫内膜异位。还有一个 3.5、嗯、这个应该是厘米大的子宫肌瘤、嗯、啊。那么现在呢痛经吃止疼药才能够忍得住、嗯、已经44岁了，这一位朋友讲到他的情况。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电邮说，教会一位姊妹呢是属于多卵卵巢综合症啊，在这种情况底下应该怎么样来医治呢？这几位朋友呢就谈到了自己可能在身体上面呢出现了一些有关子宫或者卵巢的疾病、嗯、您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那其实现在都很多人有这个子宫方面的这个增生啊，或者说肿瘤啊，
嗯，
那不管它是什么类型的肿瘤或者说什么增生都好了，那其实都跟现在的一些食物有关，因为现在食物呢很多那个激素，
嗯，
很多的食物都是有农药啊，或者说防腐剂啊什么，所以现在食物就很容易使身体刺激身体产生一些病变，
嗯，
那这个饮食方面引起的东西呢，你有时候控制不了，因为你食物不是你自己种的东西，也不是你自己养出来的东西，
是，
那你没办法了，
而且是每一天吃一点，每一天吃一点，
对对对，吃多了以后那就开始刺激你产生一些病变，
嗯，
那这个除了说饮食的来源你没办法去控制，那也真的无能为力嘛，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东西。那再一个就是说也跟另外一个因素有关的，就是说跟那个血液循环有关，因为你会伤在子宫那个下腹部的地方，那肯定是你的下腹部的血液循环出现问题，
嗯，
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坐的比较多，或者说站的比较多，保持一个姿势太久，那就很有可能使那下腹部的产生很多淤血，那淤血也是刺激产生那个器官病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说你那个子宫跟卵巢不是充血的话，那它不会长出一些东西来，那它的血液供应是正常的情况下，它一般不会随便的增生或者说随便的长肿瘤，那所以我们要去检讨一下，是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生活的姿势或者说那个动作是不是都经常都是下腹部不需要运动，比如说有的人一坐在那个工作台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是，特别是打电脑办公室的工作、
对对对，或者说有的人做制衣在那里测衣服，那一坐就几个小时、
哦、坐在缝纫机旁边，
对，缝纫机旁边他不会在打电脑，他的工种
流水线、啊、
他的工种就是做流水线，他坐在那里老是走不开，
对对对，
那他下腹部就呈现一个很淤血的状态，那这个久了它也会刺激你产生一些子宫病变。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嗯、刚才您说长期坐在那里容易、产生这个淤血的问题。
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多喝水多上洗手间，对这个血液的淤积会不会有帮助呢？
会改善一点，但是其实都是因为你时间太长。
也是时间太
长，
所以不会有直接的帮助。
对对对，因为你时间 始终是太长，你就是特地跑一趟洗手间，那也才是那个几分钟的时间。
几分钟的时间。
对对，那你接下来又是坐了几个小时。
所以如果说让我们能够在定期定点的时间站起来多做一些中腹部的运动比如说扭扭腰转一转身这样子，让自己哪怕说一个小时有5到10分钟的时间做这个运动会帮助比较大一点。
那因为这个有个现象，这个医学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职业的司机，那男性就比较容易生痔疮，
对对对，
那女性就很容易在子宫那里伤东西了，因为你坐在那里嘛，你一坐开车，
这个都是坐出来的病，
对，这个可能变成一种职业病也可以、
啊、哦，
对对对，
是，所以其实男性女性都会出现坐出来的病，
对，因为你坐的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姿势嘛，
是，那么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或者说你生活的习惯呢，这个是大家自己最了解的，
对对，
改变这样的一种不健康的环境是我们能够啊自己去改变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帮助你能够更健康一点。徐医师就谈到了原来呢在妇科疾病当中呢，子宫肌瘤也好，还有呢一些妇科的比如刚才讲到这个异位的情况也好，可能都是啊一方面饮食习惯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长期的这个固定的一个姿势，
对，
这些情况都会产生这种不健康的情况。
对，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叫做寒性的体质，那寒性的体质它一样也是会产生血液循环不好，因为你偏寒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寒会引起痛经啦，对，那痛经的人他可能也我们也说要检讨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说生肿瘤引起痛经啦，那其实这跟寒质有关哦。那想血液循环好一点哦，那就你要再杜绝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不要喝冷的饮料啊，而且不要吃那么多比较偏寒的蔬菜，那可能也不能喝菜汤啊。那我们要讲说这个产生寒啊淤血的，有的人是属于水太多，水太多。
所以您说到寒凉的蔬菜呢，我打断一下啊，寒凉的蔬菜是比如说瓜类的蔬菜，
对对对，它瓜类本身它水分也多也比较寒凉，那你吃的太多了，那你可会使它那个下腹部更加充血。
那么如果真的是一旦是要食用比如说应节性的这个瓜类的蔬菜的时候，多加一些姜，
对，再一个
不喝菜汤，
对，你不要把它煮成汤，比如说你吃瓜那你就把它煮了，那就不要喝汤，
因为那个汤更凉，
对，汤更凉，更多水分嘛，那你水分太多在身体里面，它的血管会膨胀会肿胀，那就更加刺激它生肿瘤嘛。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说寒凉的菜汤呢尽量呢不要进食，
不喝了不喝了，
不喝了。所以如果是吃瓜类的蔬菜的时候多加一些姜，改变这样的一个食物上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建议说多吃一点姜，因为本身姜也是可以改善你里面的血液循环，那也可以对付一些细菌或者说一些病菌，那也可以对付那个身体里面的一些排毒的问题，因为你吃了一些东西下去，那我们属于毒素嘛，我们刚才讲了我们食物现在污染的很厉害，那其实吃姜也可以帮你排毒嘛。
明白。那么这个呢是关于身体寒凉的情况底下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妇科的疾病。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6389的听众朋友说啊，他的奶奶已经77岁了，子宫呢拿掉了，我相信这个因着疾病啊，已经做手术拿掉了，那么常常会出血，而且呢双脚浮肿，这是这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0753的听众朋友呢，他也说妇科炎症，而且呢输卵管呢通液啊，那么现在呢他双附件呢都增粗啊，宫颈管呢也有轻度的分离，子宫颈呢还有多发的囊肿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在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个体质的问题当中可以去解决的呢，还是说另外来讲一讲？
那这两个病例呢其实都可以看到它可能是太潮湿
太湿了，
对，身体太湿，那其实身体不管是寒湿或者说湿热，其实都产生的问题都会差不多，因为它湿热本身就会使它的那些血管膨胀啊组织膨胀啊，那就很容易引起浮肿啊，很容易引起出血啊，很容易引起发炎啊，
所以其实出血发炎肿胀的情况呢都是因为体内太湿了，
湿气引起，对，
那么这个宫颈息肉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情况呢？
对，那其实很多人产生息肉了，那也是跟你吃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了，对，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吃辣椒，
哦，辣椒会产生肌肉。
有的人喜欢吃巧克力糖，或者说喜欢吃那个糖果啊，喜欢喝咖啡。
嗯，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刺激性的食物。那
这些是属于热性的食物。
对，热性食物，热性食物它很容易引起细胞产生一些那个增生或者病变。
哦，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在细胞当中出现增生和病变，第一时间先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饮食状况。
对对，你一定要去检讨你的吃进的东西，因为病从口入。
好，手机尾数4686的听众朋友说，我是一个霉菌性阴道炎的患者，十多年前呢，怀孕4个月的时候就得了霉菌性阴道炎，去看过很多医生，用过很多药，一直反反复复，前几年呢一年或者说几个月复发一次，最近呢2年都是每个月都复发，每个月都要用药，而且一些呢治霉菌的这个药呢，对他来讲基本上呢现在可能都不太管用了啊，抵抗力一直下降，而且一直复发，令到他非常的困扰。
那这个很明显也是一种湿的表现，其实霉菌的繁殖它一定要一定潮湿的环境才可以生长，那个阴道如果说是很潮湿，那
就常常可能出现白带一
类的，对对对，就出现这就很容易产生霉菌，那你这个怎么消灭？消灭不了，因为你老是提供足够的水分跟营养给它，那霉菌死不了。
所以就是说，上面从口一直进一些湿的东西，
对。
那么，所以下面呢，也就必然要排出一些湿气。
对对对，那其实你那个湿气不消除了，你就是给你把细菌杀掉，它以后细菌还会再跑来嘛？因为它有环境生存嘛。
那么您的意思是说，这一位听众朋友可能在他的饮食上面是相当的有问题，
对，偏湿，
偏湿，
嗯，
所以呢，虽然是4686这位听众朋友讲到自己的身体的复发的状况很详细，但是却没有提到饮食的状况，
对，也没有说到他肥胖有没有肥胖嘛？
哎，这个是真的啊、哦，
对对，
也是很有
肥啊瘦啊，或者是他的本身的饮食是不是很多这个。
体湿的人一般是不是会比较胖一点，
对对对，
虚胖，
有的人会虚胖一点，但是瘦的人有没有可能湿的都有可能，因为他有的人身体偏寒凉，
嗯，
那加上他的饮食可能怕肥啊怕什么，也会吃的很多什么水果啊蔬菜，或者是很多那个粥类啊汤类的东西，瘦的人也会有可能湿。
那如果说在现在我们没有太了解这一位听众朋友的情况，或者我们泛泛的来讲一下，刚才您讲到瓜类的食物呢是比较偏湿的，除了瓜类这个蔬菜以外呢，水果上面有哪一些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呢？
对，那水果比较水分多的其实都是偏湿的，那比如说梨啊，那个西瓜啊，那个什么哈密瓜啊，有一些水果它水分比较多的嘛，那些都是比较偏湿的。
所以说呢，瓜类的蔬菜水果都是属于比较偏湿的，
汁比较果汁比较多的都会偏湿的，
果汁比较多，那也就是说香蕉就可以吃一点，苹果可以吃一点，
比较干一点的水果那就可以吃
哦、那这一位听众朋友希望呢你也能够在这一方面了解啊，特别是如果说您的饮食方面呢有哪一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让我们更了解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对您有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么还有一位听众朋友8896的听众朋友说呢，他子宫糜烂严重，那么月经量很少，手机尾数2187的听众朋友说子宫有问题，月经痛，那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情况有关联呢？
对，我们一定要考虑他的那个身体潮湿的情况，或者说寒凉，或者说偏湿热，这些都要考虑。
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说子宫容易发炎，或者说我们的腹部腹腔里面容易发炎的话呢，都是湿热的一种表现，
都有可能是湿热，然后有可能也跟他淤血有关，因为他那个地方运动量少，那个地方形成一个血存款很差的情况，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主要在这两大类方面，
对对对，
一方面是湿热，一方面呢就是淤血。
对，
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在我们饮食上面减少湿的情况，减少热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增加适量的运动，就对于这一种的发炎呢、或者说这一种的疼痛呢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我们基本上所有的人不管什么病，我们都建议他平时吃多点姜。其实姜其实也是一种杀菌的一个很重要的那个药物。
嗯， 又杀菌，然后呢又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又祛湿，
又提升身体的温度，那也增加血液循环，
而且又不是药，是属于食疗，
属于食疗，
非常健康的一个饮食啊。那在这个方面呢，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能够明白许医师常常在这一方面呢真的是谆谆的教导我们，能够在当中改变我们对于饮食对于疾病的一个认识。那希望呢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也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个帮助，谢谢许医师。
好，再见。
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颤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恩典，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恩典，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你我都变全新的生命在于你。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先
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许弟兄你好，
喂，你好，许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嗨。
哎，佳音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佳音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佳音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Call me, baby
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那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或者是刘佳音的话呢，要注意了。如果打电话给许医师呢，麻烦你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钟打过来，而星期五呢也是10点钟啊，每逢星期五可以打电话给刘佳音。
嗯，是的。那么许医师热线呢，刚才罗文辉大哥就讲到了每个月第一个和第三个礼拜二，那这个礼拜呢就刚好是第一个礼拜二嘛，但是5月1号劳动节，咱们必须呢得关心许医师的这个劳动了一整年了，
不能让他劳动，
要稍微休息一下。那假期的时间呢，许医师就没有接听热线。5月1号呢，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真的很抱歉没有能够接听，请您呢在5月15号这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呢10点到11点半打给许医师，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拨这个热线电话。听众朋友说呢很难打，那我们呢教您一个方法。如果您真的在这个时间段啊一直打都打不进来的话呢，那么您可以呢事先透过手机短信啊向我们呢来预约。那我们的短信号码呢13229966022呢，把您的情况透过文字先告诉我们，让我们帮您提早排队。
对，在那个文字的信息前面呢，麻烦你加上无线两个字，就方便我们把你的短信呢分流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同时呢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或是问诊呢，麻烦你把你的个人资料，比方你的年纪，你是男的女的，你的生活的作息的那个情况习惯，有什么运动啊，或者是吃什么东西啊，什么不舒服啊等等，这些呢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然后呢就方便许医师做好准备，到时候跟你连线的时候就可以谈起来更好了。
是，那么如果呢好像啊您的问题呢就在我们星期四的专题讲座当中曾经有谈过的，那么您呢也可以在当中呢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一些专题讲座呢，您可以在无线飞行号的留言板上面啊这一个精华节目重温当中呢听到之前的讲座的专题内容。那么这一些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慢慢的把它记录下来，因为专题讲座跟热线电话不一样，
是的，
讲的是比较详细比较广泛，那么您可以呢在当中呢找到您需要的资料，把它呢能够对症下药，帮到您。听了之后您觉得还有一些呢我不太明白的地方，没有关系，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放服务的。
是的，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我们等着你随时的回应。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